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47人案重判，在台湾的香港人声援，呼吁台湾警惕中国破坏民主，而中国电影在台湾金马奖获得多项的大奖，中国官方传媒的记者遭到毒打，媒体监督权与公众知情权成为梦想吗？而特朗普新内阁和台海的政策，抗中是否就等于是有台呢？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是这样分析的。
但是两者的主张仍然存在共通之处，那就是确保美国仍然能够拥有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所以
他说这两者的主张仍够存在共通之处，就是确保美国仍然能够拥有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所以助势中国吞并台湾，让中国自由进出太平洋、直达关岛和夏威夷，甚至美国西岸，绝对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特朗普的新内阁和中美台关系究竟是怎样将会互动呢？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胜选之后迅速宣布多项的人事任命，他的国安外交团队包括多名对华强硬的政治人物，这个情况显示出特朗普的未来执政重点，亦同时引发了关于下届美国政府在台湾和中国政策上的广泛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在特朗普已经公布的内阁人事名单中，被视为对华鹰派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另一位联邦众议员沃尔兹则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此外，特朗普还提名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曾经强调中国为最大威胁的退役军人皮特·海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人事任命自然受到多数台湾人的欢迎。前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陆战队武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加兰特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采取的一系列对台措施，包括军售等，显著减少了台湾的国际孤立感。卢比奥和沃尔兹的任命显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仍然将重视台湾在自由世界中的战略重要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则指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对中政策主要聚焦在贸易逆差，而第二个任期可能会将重点转向全面去压制中国崛起，削弱他的竞争力。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新的特朗普内阁对于中国不会手软，对于台海稳定的部分会出于美国的利益的保护原则，来到对中国作出军事上的协助。黄云仁亦都认为新内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而在台海稳定问题上可能出于美国利益采取军事威慑。不过日本治理架构机构研究员黄燕伦指出，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虽然高度相关，但是抗中未必等同有台，特别是特朗普的权力基础源自于和民主党的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美国选民基础，只能够说基于现实不会去弃台。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但是两者的主张仍然存在共通之处，那就是确保美国仍然能够拥有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所以说是中国并吞台湾。
他说这两者的主张仍够存在共通之处，这个就是确保美国仍然能够拥有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所以助势中国吞并台湾，让中国自由进出太平洋、直达关岛和夏威夷，甚至美国西岸，绝对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曾经批评台湾抢走美国的芯片业务，并提出台湾应该为美国的防卫交保护费的言论，这个立场令到台湾提高国防预算的压力徒增。 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过半台湾民众不认同特朗普关于台湾必须交保护费来到换取美国对台湾的防卫。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五11月15号针对特朗普欲向台湾收取保护费的民意调查发表民调显示，是1017名20岁以上的台湾成年人当中，有 51.4% 的人不同意特朗普向台湾收保护费的主张，有 38.7% 的人认为为了防止中共武力犯台，台湾交保护费换取美国防卫台湾是好值得。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亦都表示，台湾近年来已经逐步提高国防预算，未来应该进一步详细讲明增幅的具体步骤和阶段。他认为合理的国防预算应该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3%-4%，但如果超过5%，可能会对国内其他支出产生严重的挤压。对此，美中关系专家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以台湾立法院的分裂状况来看，提升国防预算的法案将很难获得通过，即使通过，台湾的军方恐怕亦都冇足够能力落实增加的国防预算。对此，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瑟纽姆指出，台湾可以先从改革目前混乱的军事预备役制度开始，使到佢达到应有效果，并且为全台湾制定真正的民防计划，让台湾民众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以及强化通讯网络，增加台湾的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库存等，提高受攻击时的存活率措施。他强调，重点是要让美国看到台湾对于提升自我防卫的决心。黄燕伦亦都指出，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本来就应该检讨自身的防卫能力。他说，
台湾更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努力不应该陷入过去向美国展示决心进而获得美国保护的回圈里面，我们更应该是重新审视我国的国防政策是否足以对敌人产生。
台湾更加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努力不应该陷入过去向美国展示决心进而获得美国保护的循环，我们更加应该是重视审视我国的国防政策是否足以对敌人产生阻吓。黄燕伦认为，有决心强化自身国防，才能够令到台湾不只是仰赖美国的军力，亦都能够在同区域安全关系国家联系时更有说服力，使到台海安全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部分人担心他可能会减少国际合作，进而削弱台海安全的重要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表示，特朗普在外交上很可能退出传统的多边主义模式或拜登的小多边架构，但安全问题上应该会维持国际合作来到减轻美国的负担。他说，但是在军事上仍然会奉行同盟友之间的多边军事联合的演习活动，所以在安全问题上我认为还是会强调区域伙伴之间的合作。他建议台湾应该积极争取日本、南韩和其他西方国家共同的承担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日本治理架构机构研究员黄燕伦认为，拜登时代所建构的台海安全国际化概念，目前为止主要的行为者仍然是美国，虽然其他民主国家也开始高度关注台海安全，但多半仅限于发表声明或者是派遣军舰通行表达政治立场。黄燕伦最后是这样讲的，
在战争的状况之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轻易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没有美国以外的国家可以直接援助台湾。
他说，在战争的情况之下，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轻易派遣军舰通行台湾海峡的，亦都没有美国以外的国家可以直接援助台湾。也就是说，所谓的台海安全国际化并未反映在字面上的意义，它的内涵仍然有极大程度仲停留在台海安全美国化之上。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中国迎接第25个记者截之后不够一个礼拜，安徽就发生了中国官媒新华社的主管报刊《经济参考报》两名调查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遇袭的事件，引起了当地社会的强烈反应。部分的网民就慨叹新闻已死， 亦有更多人向中国为数不多的调查记者致敬。分析人士说，在中共维稳体制之下，记者揭露真相如果触及到权力、党或者财团利益的话，往往会面临压制甚至是暴力事件，使到新闻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在中国就变得遥不可及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媒体《消商晨报》上星期报道，经济参考报的记者王文志和程子龙在追踪报道合新高铁施工安全隐患的时候，遭到中铁七局施工现场人员殴打，王文志右手受伤，手机亦都被抢走。该个报道话，两名记者遇袭疑似是同他们前几日揭露了一件高铁重大公安事件有关。11月12号经济参考报刊发调查报道，弹性渐层，一国就开，合新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全安全隐患一问。揭露合新高铁的多家施工单位为了节省成本，以次充好，将应铺设在陆基或者是桥梁基与轨道板之间的限位凹槽装置内的弹性渐层，从标准要求的三元月饼橡胶偷换为不符合标准的再生胶仿制品，以致弹性严重不足，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在记者被打事件曝光之后，中铁七局一开始就是甩锅给农民工，声称可能有点是小摩擦。后来随着事件的发酵，当地的警方在11月15号深夜通报，工地五名违法人员已经分别被行政拘留7至13日不等，而负责施工的国企中铁七局更加直接宣布将这五个人是就地免职。曾经担任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并且获亚洲出版业协会年度最佳记者大奖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中国记者采访受阻甚至是被暴力对待的新闻还是不少，比如是2017年河南郑州的一个梳化厂是失火，多名的记者赶赴现场采访时候遭到殴打，但是这几年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因此突然是出现官媒旗下的记者被暴力相待，是着实是令人震惊。但是他表示，类似的事件逐渐是减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新闻环境是变好了，而是很多人早就认为中国的新闻已死。因为到处都是采访禁区，网络上亦都有好多的敏感词，媒体无法点入去睇，所以好多记者媒体就无法报道，或者是索性唔报道，或者是根本就唔敢碰。这个令到老百姓得唔到应得嘅资讯，亦都造成咗媒体想要行使佢哋身为系第四权嘅监督权，响中国社会几乎系一个梦想。
我作为一个记者，我同样是同行，我看这些调查记者，我觉得他们是在忠诚与支持的。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作为一个记者，咁样佢系同样系同行。我哋睇呢啲嘅调查记者，就觉得佢哋系忠诚于自己嘅职责，而还是系挣扎住要为良心及正义发声，为公民嘅呢个知情权，为媒体嘅监督权嚟发出佢哋嘅声音。呢种声音虽然系好少，但系觉得佢哋系了不起，佢哋系好勇敢。虽然中国媒体环境恶劣，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今年五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里面，中国排名倒数，持续被封为是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但是还有一些勇于追求真相、致力于让公众了解情况的记者。这次被打的记者王文志，其实是一位在行业里面备受尊敬的硬汉记者，从业22年是获得过八次的中国新闻奖，他第八次得奖的作品就是山东莱荣高铁被举报偷工减料，暗藏重大安全隐患。不过王文志追求真相的代价就是被采访者的打伤，但是有些人则是认为报道内容涉及到政治腐败、谋取暴利或者不明原因死亡，而致使到报道无法是刊发，或者是很快就是被消失。不过赤道严格的稿件刚刚好反映出，在中共的威权统治之下，中国优秀记者难以完全施展追求真相的勇气和能力，因为国家审查机制始终是把关， 虽然正当的采访是中国法律赋予记者的基本权利，但是现实却是不尽如人意。今年11月1号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总则第八条明确地指出，支持新闻媒体开展采访报道以及舆论监督。新闻记者证的管理办法亦都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以及他的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不过这些看上去是似倡导新闻自由的法律条款，在党国利益的天平底下往往是显得无足轻重。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吴柏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仍然是有一些独立记者以及纪录片的导演试图揭露真相，但是他们的努力往往是面临着严苛的限制，甚至无法在中国境内播放或者是刊登。这些内容虽然一开始揭露了中国食品安全的隐患，但是在舆论受到严密管控之后，曝光的深度以及范围就好像被设下了某种停损点，令到记者的揭弊者难以进一步追查以及扩展相关的问题。
他们这个想揭弊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少，毕竟他们人口母数就这么多了。但是
吴柏谦表示，他们这个想揭弊的人其实他是觉得也都不会少，毕竟他们的人口母数是这么多，但是他们一旦揭弊的时候没有一个环境能够去支持他们的持续揭弊，就是说他们那个的调查采访要承担一些风险，就好像说这一次这个调查记者他被打的风险。吴柏谦表示，中国记者在安徽被打的事件凸显出中国社会极度欠缺对基础媒体素养环境的认识，所以工程项目人员才会一见到记者就下意识地要去掩盖真相，毫无媒体记者是第四权的身份观念。另一方面，受访者会动手打记者以及抢记者的手机，亦都显示出对一般民众生命安全的漠视，这些都是因为国家并没有是对人民植入正确的观念所致。吴柏谦补充说，中国在2022年12月30号颁布的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法以及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细则的时候，即是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高度指示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换言之，当公众的利益和党国利益甚至是台团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就会被牺牲了。同样，当揭秘影响到国家形象或者是政权稳固的时候，官方就会介入，让记者无法继续揭秘下去。
那你就也不要再讲说什么知情权这件事情，你连
吴柏谦表示，这个就是你亦都不要再讲什么知情权的这个事情，你连知道都不得，你连质疑国家都不得，这个就是威权统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第6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在星期六揭晓，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和影帝等多个主要奖项都由中国电影人获奖。获奖电影由于涉及新冠疫情和同性恋等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内容，在中国无法上映。在得知获奖的消息之后，有网民就感叹台湾的金马奖真是比较开放和包容。由中国大陆第六代导演代表之一的刘烨和妻子共同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描写一个电影剧组前往湖北武汉拍片，他是遇上2020年初改场因为新冠疫情而毫无预警的封城。片中男主角因为遭到防疫隔离而错过他的仔女出生的珍贵的时刻，亦都目睹了武汉封城期间一幕幕令人震撼的场景。在星期六晚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当中，该片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片两项大奖。同样令人瞩目的就是今年的最佳男主角奖也都颁给来自中国的演员张智勇，他在电影《漂亮朋友》当中饰演一名生活在中小城里面的中年男同志，以朴实自然的演出获得评审的青睐。该片同时也获得今年的金马奖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的奖项。由于内容触及新冠疫情封控和同性恋等在中国社会非常敏感的题材， 呢两部作品喺中国内地都系因为系不获审批，系上唔到院线而被中国影迷称为只能够存喺硬盘里边嘅电影。导演刘烨因为勇于碰触敏感议题，而曾得名为系硬盘之王。依台湾官方规定，在获得金马奖的肯定之后，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可以不受台湾一年进口十部中国电影的配额的限制，确定将会在12月20号在台湾上映。在颁奖揭晓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在面书发文指出，这一次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攞下两座大奖，彰显了金马作为华语电影世界当中的开放与包容。文中话，今年金马奖又来自十多个国家共710部的作品报名，创下历年新高，而更加是有276部是来自中国的影视作品。位于台北从事电影营销超过20年的牵猴子电影公司共同创办人黄思认为，长久以来台湾的金马奖一直都是华语电影竞赛的指标。直至2018年，因为台湾纪录片导演傅瑜在得奖感言当中提及希望台湾能够是当成为是真正独立的个体看待，遭到中方指控为是台独言论，两岸影视交流才至陷入急冻。但是中国知名的金鸡百花奖等的主流电影奖项竞赛和评选的机制亦都讳莫如深，很多优秀的中国独立电影工作者根本无从报名参赛。
其实对他们讲，其实金马奖是一个出口，也是一个灯塔。这些作品来到金马奖被认证、推荐、被加冕之后，回过头去可以让作者跟作品本身提高它的知名度跟曝光度。
黄思华其实对他们中国电影人来讲，金马奖是一个出口，也是一个灯塔。这些作品来到金马奖被认证、被推荐、加冕之后，回过头去可以让作者和作品本身提高他们知名度和曝光度，当然有时候反而造成另外一种压力，所以这个是一个选择。黄思华值得观察的是，中国断绝两岸影视交流到现在似乎有松动的迹象，除了是到台湾参赛的作品比前几年大幅增加，到中国上映的台湾电影多于往年，尤其是以黑道杀手为题材的《周处除三害》今年三月还在中国写下6.6亿元人民币的佳绩。黄思话：近期几部登陆的台湾电影，佢嘅内容如果按过去业内人士对于中国电影审查机制的理解嚟睇，绝无可能通过审批。佢亦都系顺利上映，但因为中国官方对此冇作出任何嘅说明，外界都无从得知真正嘅原因。目前只能够持续观察。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在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话：台湾嘅金马奖喺华语电影圈受到高度尊重。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对于亚洲地区新导演、新的电影所呈现出各种不同社会议题的包容，更加凸显他独特的贡献和地位。另一方面，吴国坤认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运用近似纪录片的形式，融合很多中国社会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真实影像，令到观众是重新审视那段中国社会当中非常特别的状态。该片能够在众多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可谓实至名归。
在社会政治很严峻的环境之下，为什么还要拍电影？怎么去拍电影？特别是亚洲华语电影，我们都面临的问题哈，文化跟政治上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敏感的，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题材？
吴国坤话：在社会政治很严峻的环境之下，点解仲要拍电影呢？点解去拍电影呢？特别是亚洲华语电影，佢哋都面临相对的问题。本片展示出对于文化和政治上比较危险或者敏感的议题，他们怎样去处理这个题材。他说除了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挑战，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同样面对的挑战还有后疫情时代整体市场环境到现在仍然未恢复往日的荣景。电影作为艺术消费的形式亦都受到网络娱乐的挑战，因此如果能够是持续扩大交流是非常好的正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
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 Cantonese。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香港重判民主派初选47人案之后，在台港人召开记者会，对被判刑的45人表达声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11月19号宣判对45名被判犯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泛民主派人士判处4至10年的刑期。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就此在11月20号在台北召开了记者会，是声援。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批评由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审理，而且不设陪审团的审判，判刑标准无逻辑，违背香港过去司法独立的法治精神。冯兆天在记者会上面是这样
说：有45个被判刑，那个被判刑的其实并不只是
冯兆天表示有45个被判刑，这个被判刑的其实并不只是那61万就是参选的去进行投票的选举人，亦都是代表着200万上街反送中的一些香港人，甚至是代表就是整体的香港人。我们作为一个香港的命运痛苦的共同体而继续地努力，在台港人赴汤对判决感到沉重和愤怒。他表示香港的司法制度被港区国安法破坏，参与合法和平而且是符合基本法精神的竞选，却是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这场审判成为了侵蚀香港民主的借口。被判7年监禁的何桂南在社交媒体上面以英文发文表示，中共无法容忍香港人民对真正民主的追求，因此对香港社会实施全面压制。他强调自己选择不认罪是为了捍卫61万名参与初选投票者的政治表达权利。傅汤在记者会上面是这样的回应：
我们也是跟他同一条线，他不认罪不筹钱，我们也是不放弃。
傅汤表示，我们亦都是同何桂南同一条心，他不认罪不求情，我们亦都是不放弃。香港人连企出来都可能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外面给予他们支援，给予他们关注，令到香港政府不要这样是过分。流亡台湾的香港艺术家王国才亦都在记者会上面表达了支持何桂南。
战争是没有烟硝的，这不是会有一批。
王国才表示，我们是没有做错，无罪可认。他直言香港政府的法律是政治打压，用法律消灭所有民主自由思想，为独裁铺路。王国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指出，现时的香港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更加左，俨然就是极端主义的舞台，这个的审判是杀鸡儆猴，让香港人恐惧，进而自我言论审查。王国才警告说，香港的民主死亡不是外部的破坏，而是从内部慢慢败坏，用民主打倒民主。王国才表示，战争是没有烟硝的，不是会有一批军人拿着枪冲过来香港，是从内部慢慢地发生。比如说媒体他们不断地说中国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从内部将我们原本有的民主制度慢慢地拿走。所以在台湾这边，我们亦都看到这种内部破坏的状态。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明基真是点出，台湾本来反共的政党变成投共，归根究底是文化一样，用刑法来稳固统治政权。
他用他以前过去统治中国的方法来统治香港。过去
林明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用他以前过去统治中国的方法来统治香港，过去独裁的政权的是用文化打压，以认同我的统治。国民党从中国大陆过来台湾，亦都将他的文化带过来，他们认同的文化是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人权平等，没有民主概念，没有普世价值，你怎样能够会认同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